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吴爽在新一期《燃亮的一生》节目里和你准时见面了，欢迎你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带领你认识的是不同国家的宣教士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用自己的生命传扬福音的故事。最近一段节目时间以来，《燃亮的一生》为你介绍的这位宣教士是来自加拿大的郝一民。上一集为你讲到，一民和同工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决心走遍台湾的每一个角落，将福音带给每一个人。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钢铁般的灵魂》郝一民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一个加拿大男孩憧憬着去中国淘金发财，结果却成为了宣教士传讲耶稣，还是许多农夫成为渔夫为主得人。他的灵魂如铁钢硬，使命如磐石立稳，他就是郝一民。
我们拥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爱民族，爱同胞，爱地上的每一个人。
钢铁般的灵魂，郝一民传。
那年年底，一民和几个宣教士脚踪几乎踏遍全地，偶尔他们也会遇到危险，一些没有拆除的地雷常威胁他们的安全。他们也走到监狱里传福音，在那里有八个人接受了耶稣，他们就开始一个查经班。过了几个月，当他们又去到那里的时候，那些人仍然每天聚集在一起读经祷告。一个最显著的见证就是，一年之后，当地的山包布农族有一位酋长信了主。于是一民写信回家说，这位酋长跑去告诉自己部落的每一个人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希望整个部落的人都信主，为他们祷告吧。现在布农族的人已经有三个教会和好几处聚会的地方了。是的，上帝在做工。1952年的四月，他们又去到澎湖列岛，那边有13万的人口。经过几天的布道，圣灵大大做工。那里人大多数都是渔民，他们非常之迷信，因此40%的收入都用在了祭拜偶像上。那次有两位德高望重的祭司都信了主，耶稣过去曾在捕鱼人身上的工作，现在坐在了他们的身上。当时马公是那一地区的中心位置，在那里有5天的布道会，他们看见有250个人决志要信耶稣。教会里面的信徒每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就起来祷告1个小时，在那里一共有9户人家都转向了耶稣基督。有一次，一民所坐的那架飞机在一个机场降落加油，他从窗子里望出去，看到地面都是由于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创伤，他感到心痛。这一带的百姓生活一定很痛苦，于是回来的时候和小组里的人分享说，那边也一定有很大的需要，我们要想办法帮助他们。小组的人马上都同意，于是他们拟定计划，开始向那里传福音。他们的目标是要重建16个在战争的炮火中毁坏的礼拜堂，并且不断地鼓励那边的信徒们。他们进入当地的部落和村民中间，好几千人接受了主。接下来，小组的人决定要进入那一地区的每一个村子里面传福音， 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没用了很长的时间，他们就是村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闻了福音。当地也非常的配合，甚至希望远东归主协会替他们当保证人。其他任何福音机构若申请来此布道，如果远东归主协会认为合格，他们才可以进来，否则就不给他们进来。协会里面的人也不断地在发现着新的布道方法和训练方式。有一天下午，他们想出利用体育来布道的方法。那是有一天，玉明和古爱石看到有8000多个人排队等候进入球场看球赛。看见有这么多的人，玉明和他小组里的人立刻想到，这正是为主做见证的好机会。他们讨论着说，如果我们能有一个基督徒篮球比赛，是否可以有机会对观众们传福音呢？于是古爱石建议玉明去自己的家乡美国找一个篮球教练。他们很顺利地找到了泰勒大学篮球队的教练，这个队曾经参加过冠军比赛，实力非常的强。有一天在印第安纳州清晨3点钟，一名打越洋电话给这个队的教练奥杜唐。一名说，我是郝一民，我想请你的球队来远东。奥舍唐问，你在那里打球吗？一名说，我不仅打球还要布道，我们需要有一支基督徒的球队，在那里各地赛球布道3个月，利用中场休息的时间传道做见证。一个电话，一支篮球队就越洋赶来，这球队里甚至有一名全国最佳球员薛佛伯。如此庞大的阵仗，但是当地的新闻界只宣传这次球赛，很少提到他们其他的内容。郝一民说，我不敢说一定成功，可是我们不妨先试试再说。夏季快结束的时候，一名不再怀疑了。比赛一共进行了87场，只输了一场，却向30万个观众传扬了福音。当地有一位姓于的小姐曾经看了一场比赛，她以前是个佛教徒，从来不去教会听布道，可是却参观了这次的球赛。那是因为于小姐学校的那一班只分到5张票，不能够全去，她抽奖的时候居然抽到了，于是就和另外4个同学一起去看球赛。就在那天晚上，她接受了主，并且觉着为什么自己过去竟然如此的愚蠢，去敬拜一个由人手制造的假神。她过去一直随着自己的家人到庙里去烧香献祭，那个高大的佛像看起来阴森可怕，不管献上多少礼物，没有一点的果效。至于拜祖先，他也困惑不解，他们都已经死了，没什么能力可以帮助他，如何给他平安和喜乐呢？而在这次的观球比赛当中，这位宇宙和世界的创造者成为人形来到世上，为了使这些刚强任性的人与他重新和好，他答应给世人平安、喜乐和所需要的一切。讲到天堂，让他反省起自己的信仰。佛教虽然也讲天堂，但是却有条件的，要做好事才能有资格。所以他一直怀疑自己到底做得够不够好。因此上，那天晚上的信息相当的吸引他，他对耶稣大感兴趣，觉得他就是那位能给他一条又新又活之路的真神。后来于小姐还参加了圣经函授学校，那4个朋友也和他一起报名，他们5个人就开始读圣经。过了2个星期，于小姐是这5个人当中继续唯一保持着兴趣的。于是有一天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家时，就悄悄地求主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接受耶稣的他，就这样过了许多年，逐渐长大了。慢慢的，他的信心也随着增加，希望能够参加这个带领他重生的机构。因此，他辛苦地工作，积攒了钱，坐飞机离开他的故乡，参加了远东归主协会在洛杉矶的总部。 于小姐的见证不过是几千个人中的一个，还有无数的人因着看球赛而相信耶稣。如果个个把他们见证说出来，恐怕再长的时间也容纳不下。
当你灰心沮丧的时候，当你泪流无助的时候，不要忘了主是你随时的帮助。你当打开心门接受主，将你重担全然交给主，他必使喜乐充满在你心头。在主里我为你祝福，愿主的爱常在你左右，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有主陪你，你就不再孤独。在主里我为你祝福，愿主永远牵着你的手，用生路上不再回头，不偏左右，共同迈向永恒的国度。
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良友.net。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期待着您的加入。
当你灰心沮丧的时候，当你泪流无助的时候，不要忘了主是你随时的帮助。你当打开心门接受主，将你重担全然交给主，他必使喜乐充满在你心头。在主里我为你祝福，愿主的爱常在你左右，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有主陪你，你就不再孤独。在主里我为你祝福，愿主永远牵着你的手，用生路上不再回头，不偏左右，共同迈向永恒的国度。
空闲之余，一鸣和同工总是思想着各样传福音的好方法。有一次，一个突然的想法进入脑海，借着篮球比赛传福音，效果如何呢？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不偏左右，共同迈向永恒的国度。在主里我为你祝福，愿主永远牵着你的手，用生路上不再回头，不偏左右，共同迈向永恒的国度。共同迈向永恒的